师母很急切地跟我分享，她说平约瑟的网上好多人听，当然师母面对的主要是国内的了，国内许多人在听，影响了许多人。我说怎么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说他们所宣讲的，这平约瑟是新加坡的，新加坡的一位牧师，他们所宣讲的带有成功神学的影子，但是他们在救恩论上，他们特别强调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是恩典时代，我们只要是信耶稣了，我们就再不要怕去犯罪，我们再不需要整天去悔改，你相信主耶稣一定的赦免你就够就好了。我说怎么人怎么会有这样想？如果任何一个熟悉圣经的人，熟悉上帝救赎恩典真理的人，听到这样的论点，你都会可以想出一节经文，保罗的罗马书第六章，说第六章一开始，我们可以仍然在罪中让恩典显多吗？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可。哇，我说师母说现在不行，群里边好多都受这个影响，都人喜欢听啊，你信主了再不要怕犯罪，犯罪不要紧，耶稣保全赦免你就好了。然后那个时间，那段时间师母就组织了好多群，大约有四五十个群，每个群四五百人，他们整天在网上不分昼夜的去讲。最后我说你这样讲不行，我说你唯一的办法讲罗马书，我们就像那个我们鉴别假币一样，不可能把每一个假币都能够去看它假币什么特点，我只要熟悉那个真币什么样就可以了，就知道一看不相符就是假币。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必须了解明白圣经的救恩的基本真理，然后你就看到任何一个不管什么样的学说，什么样的新的学说，只要是你发现跟圣经真理不符合，就是偏差，就是异端就好了。所以说那段时间当中，师母就把罗马书讲了一遍。当时我告诉师母说不要紧，这只是在国内的群体中，我们在海外群体当中很少有这样的影响，很少有人受平约瑟的影响。他起了个名字叫恩典福音派。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一个姐妹问我，她说她在小组群当中给另一个姐妹的辩论，我辩论什么？她给我看，我一看，哦，他们辩论的就是另外一个姐妹在网上听了平约瑟是讲的恩典福音，哦，然后呢就受他影响在这边辩论。我发现哦，已经开始我们这边的小组群当中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前两天我跟一个牧师我们一起分享交通，那个牧师一个香港来的，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收到一个那个信息，你帮我看一下。我说怎么了？他说有一个弟兄听完之后他发现一些问题让我看一下，很长，弄手机也很小，我也看不完。我说你写的谁写的？一个人叫小兵。然后我说不用说了，这我也知道这个人，平约瑟的主要同工，他讲是恩典福音是错的。哦，我发现在我们这边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为什么？就是这样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相信耶稣了，耶稣的恩典够你使用，不怕你再犯罪了，不怕你在罪中，没问题，耶稣能赦免你。这样的观点人都喜欢听，这样的观点对我们很有很好啊，不要紧，我今天再有犯罪的不要紧，耶稣能够赦免我。不错，耶稣能赦免你，前提是什么？前提你要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流泪认罪悔改，并且有悔改的行动，这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说今天我盼望大家，当有那一次在那个小组当中他们讨论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说，看来我有个感动，我必须要过点时间我要重新讲罗马书了。为什么？因为十几年前我曾经花了几年的时间讲罗马书，我以为大家可能对这个圣上经所阐述的救恩真理已经很清楚了，我发现不行，这个需要经常讲，不停地讲才可以。你为什么？人都喜欢听我喜欢听的，而不愿意听那符合圣经启示的真理，这就是我们的本性。那好，那我刚刚所讲的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经文读的什么？读的是士师记。根据我们前面所讲，士师记有一个模式。士师记有个什么模式呢？整个士师记啊，刚刚我读了十章一开始那几个士师只点了个名字一带而过了，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士师来说，他们有一个模式。什么模式呢？ 就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是恶的事？就是违背上帝的教导，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以色列人犯罪就是忘记神，去侍奉，后边侍奉谁呢？是每次侍奉不同的神，或者侍奉巴利的神，或者侍奉那个亚斯塔洛的神，或者侍奉腓尼士的神，或者侍奉亚摩亚的神、亚门的神等等。然后下来就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因为我们说敬拜的上帝是什么？是祭邪的上帝。那位祭邪的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当他的子民犯罪堕落的时候，上帝必审判他们。上帝审判的方式是什么？上帝审判的方式就是将以色列人交在某一个外邦人的手中，受他们的欺压，以色列人就服侍他们多少年啊。这是我们读前面讲士师记的模式吧，哈，俄特涅是这样，那种前面我们讲到那种以后也是这样。好，然后呢，当以色列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就呼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神啊，求你拯救我们。耶和华神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当他的子民、他的儿女呼求他的时候，耶和华神就伸手搭救。士师记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伸手搭救的方式是什么？是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士师就是被耶和华神所拣选，耶和华神所兴起，耶和华神所使用，将上帝的子民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的这样一位人。好，耶和华这位士师本来是一个平常的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有能力带领以色列人出去征战，胜过外邦的仇敌，他便得胜。然后呢，国中太平多少年？太平年。然后这位士师就死了。再一个循环又开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一个循环。所以士师记当中重复这样的循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所读的经文是又一个循环的开始。当然前面十章的一到七节是论述了几个事实一带而过，就像我们无论是给听录音或者看电影或者看视频，放快进，点了个快进键，你快进过去了，这一段过去了，只提到事实的名字。但是呢，从第七节开始，从第六节开始，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想，人最大的罪是什么罪啊？你说人犯罪，人最大的罪是什么？是不认识神。这个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常常有疑问：我怎么会，我不认识神就是犯罪吗？我在地上我是有好人，我做的好许多好事，难道还不行吗？有一次有个慕道友问这样的问题，我就说：你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对人可好了，对朋友也好，对同事也好，对同学也好，对所有人都好，外边都说他是个好人。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认他爹，说在他爹眼中这个儿子是极大的悖逆。同样作为上帝所创造的人来说，不管你在地上的行为怎样，在世人眼中怎样，只要你不认识神，这就是最大的罪。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都阐述这一点。好，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是已经相信主耶稣的人。对于一个已经相信主耶稣成为上帝子民、成为上帝儿女的人来说，最大的罪是什么？最大的罪就是离弃这一位创造你、救赎你的神，而去拜那些假神。所以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这样，以色列人在上帝眼中犯的最大的罪就是离弃神去敬拜偶像。对于今天我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在上帝眼中最大的罪离弃神去敬拜偶像。所以说经文这儿说，第十章第六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塔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门的神、非利士人的神。大家仔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数一下，这里列出了几个神，几个外邦神，一共是七个外邦神。 耶和华神真生气了。为什么？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只是说以色列人敬拜偶像，敬拜巴利，离弃神。这儿呢，一样一样列出，你拜哪一个，拜哪一个，列出了七个他们所拜的假神。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特点，住在迦南地当中，一会儿去拜巴利的神，一会儿去拜亚斯塔路的神，一会儿去拜亚兰的神，一会儿去拜西顿的神，一会儿去拜摩亚的神。为什么？他跟谁在一起就拜谁的神。我们中国人就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都会受人的影响，以色列人一样。上帝列出了他们拜七个的，曾经拜过的七个假神，说他们离弃耶和华，不侍奉神。刚刚我们说了，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当他上帝的子民离弃那位创造他们的上帝，离弃那位救赎他们的上帝，去敬拜那些假神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向他们发怒。有人说，你们耶和华神是不是太小心眼了？我们拜别的不行吗？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当中，许多人说，你们包容一下好不好，不要这么就唯独你们大哦，拜别的就不行。我们要学习包容别人，包容大家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大家去拜不同的神，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样多好。说今天在后现代社会人是这样，实际上每个时代人都是这样，都是离弃那位真正的神，那位创造我们就是我们的上帝，而去拜假神。而那位上帝是祭邪的神，在上帝的眼中，他的子民当去离弃耶和华神拜偶像的时候，在上帝眼中是犯一个怎样的罪？叫淫乱，属灵的淫乱，邪淫。大家去读耶利米书第二章或者以西结书，你会发现多次耶和华神借先知的口斥责以色列人去在属灵的淫乱。那么祭邪的上帝面对以色列人去这样属灵的淫乱的时候，耶和华神去审判他们。耶和华神审判的方式我刚才讲了，耶和华神审判的方式就是将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受外邦人的欺压。所以说刚刚读了经文十章第七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他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伯兰人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如果大家仔细一点研读圣经，会发现四世纪的前面描述的以色列人受外邦的欺压的时候，每次是什么？每次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是迦南人，或者是摩押人，或者是亚门人。而这一次他们因着犯罪特别的情况下，耶和华神兴起了两批人，一个是非利士人，一个是亚门人，同时欺压他们。耶和华神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一共18年。这就是悖逆神得罪神的结果。希伯来书13章呢告诉我们说，上帝所爱的他才管教。上帝为什么管教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神爱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上帝的管教是他爱的一种方式。我们在座人都做父母，为人父母对儿女的一种爱的表达，就当他做错事的时候去管教他。因此我们每个人要记得这一点，耶和华神爱我们，耶和华神在管教我们。什么时候上耶和华神不管教？就是最严重的审判。罗马书第一章连续讲了三个任凭他们去犯罪，耶和华神不管用他们，这就是极大的审判。当耶和华神将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交在亚门人手中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困境当中向耶和华神去呼求。困境中向耶和华神呼求， 以色列人哭求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我们下边来看耶和华神的回应。在前面我们讲的士师记前边那些经文的时候，每当以色列人呼求的时候，耶和华神就赐下他的怜悯，耶和华神会兴起一位士师去拯救他们。但是这儿呢，耶和华神没有，耶和华神回答他们，十一节，面对以色列人的呼求，耶和华神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玛列人、亚门人、非利士人、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吗？又是列出了七种外邦人，前面列出了以色列人曾经拜过的七个假神，而这儿耶和华神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神在他们身上恩典的作为，耶和华神曾经将以色列人从七个外邦人的手、七亚的手中下拯救出来。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述说他的救赎恩典。其次，十二节，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面对上帝的救赎恩典，以色列人七次经历上帝的救赎恩典，他们七次仍然背离神。在圣经当中，七代表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每当列出七次的时候，就表示一个人什么，一个人上帝的是一个完全的拯救，完全。就像耶稣说，你们要，当有人问耶稣说，你要，我们要赦免人七多少次的时候，耶稣说七十个七次，就是永远完全的含义。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就是悖逆神，他们忘记上帝的作为，忘记以色列人曾经经历蒙受上帝的恩典。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忘记神的恩典，我们也同样，我们今天是一群蒙上帝救赎恩典的人，是一群蒙上帝在每天都眷顾保守、丰丰富富赐福我们的人，我们常常忘记神的恩典。所以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耶和华神让为以色列人设立逾越节。当他设立逾越节的时候，他告诉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设立逾越节。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那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逾越节就告诉以色列人，每当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回想起他们曾经如何蒙受上帝的救赎恩典，从埃及拯救出来。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哪一天是我们的逾越节？耶稣就是那位逾越节的羔羊，在逾越节那一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吩咐我们说，为我们设立圣餐，说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纪念主的死，纪念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当我们领受这杯的时候，说这是杯是用我的血为你们所舍的。当我们领受那饼的时候，这是我们为你们舍的身体。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需要常常记述上帝的恩典，常常记得我们所蒙受的上帝的救赎恩典，记得上帝在每一天当中对我们的眷顾保守。有人说，我们不需要设立感恩节，我每一天都当向神献上感恩。不错，每一天都当常常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常常忘记我们需要设立感恩节。有人说，我们不需要过圣诞节，每一天我们都纪念耶稣的降生。当你说每一天都当纪念耶稣的降生的时候，你就常常忘记。所以说，设立那一天是对我们是个提醒，是一个纪念。以色列人就忘记，所以耶和华神说，你们忘记这一切。刚刚读的经文十章十三节说，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 耶和华神说，面对上帝的救赎恩典，一次一次七次的救赎恩典，你们竟远离我去敬拜别神。所以耶和华神说，我们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拜谁，你们去求谁吧，让他们来救你们。这就是一个人得罪神，在上帝面前一次一次得罪神，一次一次忘记上帝救赎恩典的时候，我们所的光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一次仍然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刚刚读了经文第十节，以色列人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主巴利。以色列人很清楚他们犯了什么罪，离弃耶和华去侍奉那些假神，这是作为上帝的子民最大的犯罪。第十五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悔改，以色列人的悔改，认罪悔改。但是你发现没发现，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认罪，但是却一次一次的再犯。想想我们也同样，我们常常来到上帝面前认罪，但是我们回头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我中文这个词翻得真好，中文这个词叫什么，叫悔改。什么叫悔改？你光悔还不行，我认罪了，我后悔了还不行，你还要改。改是什么？改就是行动。每一个人当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必定带来悔改的行动。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认罪的时候，说我得罪了神，我错了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悔改的行动。我们不能说光说我错了，我得罪神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悔改的行动。就好像我们在座的做父母的，你的孩子一次次的犯错，你一次次的管教他，他每次都认错，就是不改，回头这样做，我们就会很生气。所以说真正的悔改一定要带来行动的。说经文这儿第十章十六节，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就除掉外邦神，然后干什么？来侍奉耶和华。也就是说他们离弃那些外邦的假神，那些偶像，来侍奉那位真正的神，那位创造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神，上帝耶和华神。所以说这一次以色列人的悔改是带有悔改的行动的，离弃偶像侍奉耶和华，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离弃偶像侍奉耶和华。这个什么？这就是认罪悔改所带来的悔改的行动。我们今天呀，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缺乏悔改的行动。为什么会这样？刚刚我开头我讲的那个例子，为什么平约瑟所讲的恩典福音派他们所讲的能够吸引人，就是人们今天往往不想去在上帝面前痛哭的悔改，常常轻描淡写的悔改。对我们今天大多数的在座的人来说，我们都是从理性上认信主的时候，我们从理性上信主，我们觉得有人告诉我说有神，我们就跟他辩论为什么有神，我们想要去读那种像冯炳成牧师所写的游子吟，从理性的科学的角度论述为什么有神，从考古的角度论述为什么有神。哦，我们被相信了，我相信有上帝，那就好了。那难道这样就好了吗？远远不够。我们缺乏什么？我们都是从理性上认识有上帝，我们缺乏的是真正的上帝面前的认罪悔改。当有人告诉我们说，哦，当你觉知的时候，你需要在上帝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怎么有罪，而说世人都犯了罪，而这样好说，世人都犯了罪，那我也是罪人，那好说，那么你要悔改啊，求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的犯罪是轻描淡写的，你没有真正的认罪。所以说我在我的这么多年的我们的跟大家相处的牧养经历来说，我发现我们 在座的和我类似的这种背景的基督徒，我们信主的时候缺乏的就是在上帝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我们缺乏这一点。所以说当我们听到说有人说，哇，你信主了之后上帝赦免你了，再不要怕犯罪，不用每一次都来上帝面前悔改了，我们感到很开心。这是今天恩典福音派所宣讲的有许多人被许多人接纳的原因。所以真正的认罪悔改一定是为着你所犯的罪一样一样的悔改，而不是轻描淡写，哦，就过去了，哦，求主赦免我一切的罪。什么罪？世人都犯了罪，他们犯了罪，我也犯了罪，他们回你赦免他，也赦免我就好了。至于你犯了什么罪，哦，那就不去一样一样的对付。陈忠道牧师写过一本书，带有他的自传性质的，叫《游子迟迟归》。当我读那本书的时候，我感到很感动。一个老人家，他写下他认罪悔改的经历。他当时说什么呢？因为陈忠道牧师是从香港离开家，离开爸爸妈妈，跑到大陆去。跑到大陆去以后呢，他去到重庆，四几年的重庆。大家知道，当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的各个大学都搬到重庆去。哎，现在最近有一部电影，我虽然没看，我看过名字介绍，我知道《无问西东》。那部电影不是讲的就是西南联大，讲的不是清华哈，讲的是西南联大。就是在西南联大，在那个其中有一个片段讲的西南联大在那个重庆那个时候，就是当时的时候许多大学都在重庆，那是你像复旦呀、清华呀、北大都在那边，他们要招生。那招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招生，因为陈忠道牧师从香港去的，属于在国民政府对他们是侨民，说你只要有高中毕业证书就可以入学。那陈忠道牧师他就想，他说兵荒马乱，哪儿去找高中毕业证书啊？他又说，这不是书上写的，他跟我分享，老人家当时老人跟我分享说，当时那个年轻，那些小心眼比较多，就想没有毕业证书怎么办？我们以为现在才有假证书嘛，错了，中国人自古就会假证书。那个陈忠道牧师上街上去找一个老先生，帮他写了一个在香港的那个手写，那当时毕业证书不是印的，都是手写的，写了一个香港哪个中学哪一年哪一日毕业于哪个中学的一个证书。弄好了以后，哎，不错，稍微有点太新了，太新不行，就弄点倒上点茶水，稍微印一下，显得旧一点，交上去，申请入复旦大学，进入复旦大学进去了。他进去以后，陈忠道牧师小时候信主，给在家里信主的，但是他自己说他没重生。然后呢，那个年代你知道，中国在那个年代有一批基督，在四十年代，在重庆是中国的一个属灵大复兴。那个时候，赵军营牧师、余立功牧师都是在重庆做大学生的工作。那一次，余立功牧师来温哥华，我还陪他去看陈忠道牧师，他们一起讲他们在当年在重庆的那种时光。赵军营牧师就是一首诗歌，我一撇下凡白道路，背起十架跟耶稣，那个作者他们当时的时候，赵军营牧师、余立功牧师在重庆开那种奉信布道会，说你们要悔改，你要认罪悔改。你知道那个年代的呼召不是我们像今天，哦，谁愿意相信主耶稣的举手，哦，举手，那好，唱了那种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到台前来啊，觉知信主就好了。这不是，他是什么？就像王永信牧师那种老牧师的做法，认罪悔改，到台前来跪下认罪悔改。陈忠道牧师在赵军营牧师的那种奉信布道会上悔改完了以后，要有悔改的行动，不是就算了。他就想在上帝面前悔改什么？悔改撒谎，上帝恨恶撒谎造假，怎么办？他就找复旦的校长，告诉校长说，我对不起，我犯错了，我入学的时候我证书是假的。那校长那个意思，当然那个意思什么，我知道你们许多证书是假的，但是你们只要不说就没事了，你既然公开承认这个证书是假的，那怎么办？让陈忠道牧师退学。所以陈忠道牧师那次不是书还没写，跟我说那个时候许多学生的证书都是假的，入学证都是假的，就像今天许多人 无论是办移民、办签证、办东西，你交的材料当中有好多是假的。但是许多人没有去做出悔改的行动，陈荣道牧师是唯一一个。但是上帝没有亏待他，没亏待他。陈荣道牧师告诉我什么？我一生没有毕业过，从来没毕业过，高中证书是假的，大学读复旦没毕业，去读神学也没毕业，到最后也没有一个毕业证书。但是他却是华人教会当中我们著名的、我们所敬仰的神学家，在东南亚的神学院他的教书几十年，然后在写了许多解经书。所以他会告诉我们，这个悔改的行动，这个行动是要付代价的，悔改是需要付代价的。离弃偶像、敬拜神、侍奉神，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每个人都要为着你曾经犯过的罪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向神悔改，还要向人悔改，然后要为着你曾经犯下的罪付出代价。这就是离弃偶像、侍奉神、悔改的行动。不仅是在旧约的十世纪以色列人离弃偶像来侍奉耶和华，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那儿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当他们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之后，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了，他们做出两件事情，就他们生命的改变，做出两件事情：离弃偶像归向神，离弃偶像归向神，第一点；第二点，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你看他们所做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基督徒所做的，和我们刚刚读过的士师记第十章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所做的是相同，都是什么？都是离弃偶像侍奉神，离弃偶像侍奉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必须所带来的悔改的行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以前是不是拜偶像的人，我们都说我们以前我们信佛拜偶像，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那样的人，他们信主是砸烂偶像。对我们今天的许多人来说，我们以前是无神的背景，我们从来不相信有一切的鬼那个鬼神。这个时候当我们悔改之后呢，我们认识主耶稣之后呢，我们仍然是一个离弃偶像归向神的过程，只不过我们所离弃的不是那个可见的用泥、用木头、用金、用银所雕刻的偶像。我们的心中一切占有我们心中的最最重要的位置的，那就是我们的偶像。所以什么是偶像？那个偶像不仅仅是你可见的用木头、用金银石头所雕刻的那个像，而是在你的心中一切占据上帝应该占有的位置，你心中最最宝贵的那样东西，那就是你的偶像。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省察我们的偶像是什么。对于有的人来说，我们的偶像可能是钱财；对于有的人来说，我们的偶像可能是名利，可能是地位；对于有的人来说，我们的偶像可能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对于有的人来说，我们的偶像可能是我们的事业。每一个人当他认识主耶稣、相信主耶稣、在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都应当是离弃偶像归向神。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远离我们的偶像，然后要归向神。什么叫归向神？就是将耶稣基督作为我生命的主宰。所以说在任何一个布道会上，当我们举手觉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说？我会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这叫觉知信主。 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说我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为我而死，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救主，我愿意背起我的十字架跟随主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你就说他是你生命的主，说离弃偶像归向主，你就是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就像保罗所说，我以前看为有益的，今天看为有损的，我今天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主。那因此在这儿，我们要在其面前主信察，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为主吗？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真正将耶稣基督看作我们生命的主吗？我们常常的祷告中呼叫说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去做悖命悖逆的儿女，我们称他为主，我们却没有将他作为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称他为主，我们却常常自己做主，我们称他为主，我们却常常远离他。这就是我每一今天我们许许多多基督徒的光景，包括你我在内。好，什么是侍奉耶和华？侍奉耶和华，我们说离弃偶像归向神，侍奉耶和华。侍奉耶和华，我们从我们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狭义的理解，什么是侍奉啊？我在教会当中，我参与诗班，我是侍奉；我参与招待是侍奉；参与儿童主日学，我也是侍奉；我来早来教会，帮着摆椅子，最后结束了帮着收拾，这也是侍奉。不错，这都是侍奉，这是狭义的侍奉。从广义上来说，每一个基督徒生活中每一天，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工作当中、你的家庭当中、你的社会当中，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侍奉神。包括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你都是在侍奉神。说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离弃偶像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思想，我当如何离弃偶像，我当如何来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求神帮助我们。常有人说我愿意侍奉神，侍奉神的表达就是为着侍奉神来侍奉你可见的人，在教会当中侍奉你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工作当中侍奉你周围的群体，在你的家庭当中侍奉你的家人，为着侍奉神来侍奉人，借着侍奉人来表达你的侍奉神。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啊，我们信主是一个离弃偶像归向神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也是离弃偶像侍奉神的过程，这就是我每一个人生命的表达。最后我想大家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每一个基督徒非常非常熟悉的，诗篇当中有一些是悔罪诗。什么是悔罪诗？就是当诗人来到那位上帝面前，面对上帝的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来到他面前，夫妇在他面前认罪悔改。那位慈爱的上帝，那位满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必按照他的恩典慈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说诗篇三十二篇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一生当中都经历得遮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上帝的赦罪恩典。诗篇五十一篇是一首著名的悔罪诗，它的背景就是当大卫和八十八犯罪之后，先知拿单来斥责他的犯罪，耶和华神借着先知拿单来斥责他。拿单，大卫在拿单面前说：“我有罪了。”但是他对他这个犯罪不是轻描淡写，他不就说我有罪了就好了，他将他的认罪悔改写成诗篇，交给诗班，让诗班来诵唱，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曾经犯罪的人，他今天是一个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人， 他今天是一个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所以诗篇五十一篇，我盼每一个基督徒常常诵读。我们五十一篇很长，我们不去全部诵读，我们大家就诵读这一点点，我们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好吧？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诗篇五十一篇，我这列出了一些经文。好，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为起，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请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你。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我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愿上帝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心中还有哪一些犯罪得罪主、尚未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的，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来祷告，认罪悔改，求主赦免。只有当我们像大卫那样存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灵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那位满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他必不轻看，因为他所要的就是我们有颗忧伤痛悔的心。让我们在上帝面前用一颗忧伤痛悔的心，为着我们曾经在他面前的犯罪，为着我们今天仍然在他面前得罪他，为着我们在他面前因而未现的过犯，一样一样在他面前悔改，将我们的罪沉迷在他面前，求主的宝血一样一样的涂抹，因为他是那位满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是为我们所舍，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为你我而流，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一切的罪孽，愿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他应许我们说得遮盖其过、赦免其罪，这人是有福的。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我们是一群蒙受上帝浩大救赎恩典的人。这样大的浩大救赎恩典，他的赦罪恩典，不仅仅是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在众人面前受洗归主的时候，而是在我们生活中每一天，当我们得罪他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他面前忧伤痛悔的时候，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每一天常常来到他面前，为着我们的亏欠、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得罪，来向他认罪悔改，离弃偶像归向神，来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宰，是救赎我们的主宰，是为我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求主的宝血常常遮盖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借着李牧师今天所传讲的信息，现在我们请大家起立，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心所望别无根基》。